章第一节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啊，有的时候在形容我们这个人生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这个世界，都有一些负面的想法。比如说我们人生活着，常说的臭皮囊啊，这身体臭皮囊，然后越来越臭，因为慢慢老了嘛，后来就不堪使用了，我们就很多的病了，然后这臭皮囊到最后我们穿在这个很不舒服，最后就脱下去，那就死了。这里保罗讲的不只是说我们穿的身体或者我们今世的这个生命，保罗讲的也包括这个世界。他用帐篷来说我们的身体，他用帐篷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状况。这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所以就用这种帐篷来形容今世的生活，用房屋来指天堂的生活。住帐篷是不断的迁徙流离，有很多的不定不安，住帐篷是简陋不方便的。住帐篷的特点是第五章第四节，叹息劳苦。但是这不是只有游牧民族如此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，我们都有这种住帐篷的不方便不安，常常的改换，而且常常的叹息劳苦。包括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第九十篇就有这句很有名的话，我们一生好像一声叹息一样，我们一生都在那里漂流，不能定下来。神的儿女也是一样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，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王说，当年神叫我出来，在外漂流在外。那句话其实是应用在你我的生活里的。当我们被神呼召跟随他，撇弃一切跟随他，听到他的呼召，决志信主，加入教会，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开始漂流。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一定的住处，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今天这里住一下，明天那里住一下，今年这里住，明年那里住，我们不断的在漂流在移动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到今天也是这样，在教会里面很少有人在一个教会能够，我想十年的不太多。我们当中恐怕很多人今年要到别的地方去读书，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，要搬家，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改变，然后这每一个牵动都有一些辛苦和艰难。对于年轻人来讲，你越年轻的时候也许越喜欢变动。我们教会这段时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从美国回来，因为放假嘛，这是圣诞节的假，他们回来，有人在很好的学校读书，有人是读大学然后要申请研究所。他在很好的大学读书，在第一流大学读书，我说你要申请到哪里去，他说最起码不要留在这里了。我说哇，这么棒的学校不要留在这里，他要换一换啊。各位，那是你们年轻人，我不想换。每次的换，每次变动，对我们心里这生理都很难适应，但是神常常叫我们换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，亚伯拉罕说，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。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离开了，然后再归入神的家，但我们在漂流。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，这一生的年岁 雅各说，雅各是蒙福的人，他也算是富有的人，他是越来越富有，他的小孩也很多，他的子孙也很多，他的钱也很多。他跟埃及王讲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呢40年，虽然他们本来想不是40年，但是那一段的日子，旷野的生涯，民数记21章第4节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各位，你我也都这些情绪都有烦躁，而且这种好像是我觉得越来越走下坡，就是一般的情形越来越走下坡，可能有一段上坡路，然后大概20几岁以后就是下坡了，就是我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换啊改变啊适应啊都很好，然后结婚啦也很快乐，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走下坡了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然后但是像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，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说，哎呦我们好老哦，现在体力好不如以前哦，好不如那些高中生啊，然后我们开始工作啊，辛苦啊，艰难啊，加班呢、啊、现在台湾呢、啊、我们都很辛苦。各位我不知道，希望不要伤害到你了，我们都很想做啃老族，我也不想上班，或者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想上班，在家里舒舒服服过日子，但在家里也不舒服，因为那个老也是天天在那里念你。人生的道路像旷野的路，艰苦难行，烦躁。哦，大卫是95之尊嘞，做了皇帝嘞，富裕，他在捐献出那么多金子银子木头，他有极大的富裕，而且非常感谢上帝，做的祷告历代至上29章13节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，不能长存。那我们今天读的诗篇90篇第10节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哦，这是旧约，新约不是这样吧？希伯来书11章13节，我们在世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世界非我家，这世界没有家，这世界到哪里都有愁烦。好吧，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天天等死，想上天堂咯？不是。虽然我刚才读了这些经文，虽然我们也会这样讲，虽然尤其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劝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特别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的时候没有弄清楚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想死，我们基督徒不想死，而且如果我们再讲多一点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基本上应该是有喜乐有快乐的，我们应当喜乐和快乐啊，基督徒应当喜乐快乐哈，喜乐还比较多讲一点，快乐就很少听人家讲了。我们常常讲喜乐，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就有这个矛盾，就是一方面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说啊，这世界非我家啊，我们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劳苦愁烦，然后最喜欢引的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，在传道书里讲，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更加这样讲，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讲，你今天跟郭台铭讲，你当然也只能讲虚空的虚空，然后他又说你在我的虚空公司里做了这么久，给了你不少钱，虚空吗？就我们有一种矛盾，我们觉得世人是虚空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劳苦的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好像也不能够免这个俗，我们也有，我们刚刚也读这些经文了，然后那你说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生活才是对的呢，才是满足的呢？这基督徒哈，讲很多，我常常觉得我们讲的都是不对的，都讲错了，就是有矛盾，一切都是虚空， 但是我们每次到考试的时候，什么甄试的时候，推甄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你们教会祷告大家都是吧，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小朋友他能考得很好，不是很虚空吗？你为什么要叫他去虚空呢？哦，我们在找工作，哦，我们跟郭台铭如果有时间传福音，当然也会讲，哎，那是虚空的。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拼命想挤到这种大公司里面，而要高阶层一点。我们觉得郭台铭的生活不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丝毫反对郭先生的意思，你把他换成比尔盖茨或其他人都是一样。到底他们生活虚空不虚空嘛？好不好嘛？如果不好，如果是虚空，那你基督徒说说看，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追求的是什么？你不希望有名校读吗？你不希望有名车吗？你不希望穿戴好的衣服吗？你不希望生活舒服一点？你不希望你的儿女生活舒服一点，有名气一点吗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，起码我是啊，我非常有人性。我也不觉得你一个人没有人性。然后我们再看世界上，我们看圣经里面，我们觉得圣经真的说这些是虚空吗？起码在今天，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哈，我们在这帐篷里五章四节叹息劳苦，有叹息劳苦，但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们并不想死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正常的，生了病就想找医生，我们并不想死哦。我们生了病就吃药，各位你说你久病的时候真的会想死，这我也承认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11:26了，再过半小时你饿了会想吃的，虚空啊？没有啊，虚空还是要吃饱肚子来虚空吗？啊，虚空啊，婚姻啊，吃啊，都是虚空。但是我们要吃啊，我们也要喝啊，我们也要有这些世人所追求的一切都有。我不觉得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应该是负面的，我们应当是快乐的，我们应当在这所有的神给我们的工作里面，食衣住行娱乐里面，我们跟世人一样，我们希望健康，我们希望美善，我们希望得名得利。各位，没有什么不好，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。像所罗门那样，圣经上讲神爱世人，但圣经上讲神具体的爱人，指出名字、指名道姓的不多。就算耶稣也爱每个人，但指名道姓的不多。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还有约翰，圣经比较讲耶稣爱他们。当然神爱每个人，但是具体的神爱的，圣经讲得很清楚的，所罗门，神爱他。那个爱的表现包括荣华富贵，包括名利，荣华富贵没有什么不好，而且神借着他来建造圣殿。基督徒我们的观念不悲观，也不消极，那个原因是因为神的话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，上帝造的一切都甚美好。我们从各位回去可以看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不看了，在诗篇104篇里面讲了很多，神叫我们饮食饱足，叫我们喜乐，叫我们快乐。在使徒行传第14章，保罗在路斯德的城里，他讲到，他说神从天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是使徒行传14:17。各位，这不是对基督徒讲的，这不是对重生得救人讲的，这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所唱的，天使所讲的，这不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伊甸园的描述，这是罪恶世界上帝的作为。耶和华耶稣差遣保罗是在对异教徒讲他 讲耶稣，讲上帝，从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所以食衣住行、娱乐、性、男女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读书追求、学问，一切的事情，这是上帝喜悦的。在没有堕落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，上帝就叫人要工作，要管理这些，那不是虚空。在人堕落了以后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仍然使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让神的儿女，也让世界上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，而且经历上帝的恩典。而且那种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世上的生活，并不是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聚会，我们也不是天天在教会里面。各位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这世界上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传福音，这世界上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读经祷告，不是这样的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每一个工作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可以荣耀上帝，因为上帝有这样美好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行业中寻求上帝，认识上帝。而且我们也甚至要说，当传福音的人全时间传福音的时候，神也借着不信主的人各种作为来养我们这些传道人，所以我们不轻看这些。我们在世上我们是积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也承认刚刚讲的这些经文，我们也承认，我们承认有劳苦，我们承认有叹息，我们承认有辛苦。这些辛苦、这些劳苦、这些痛苦，我们除了就一般人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用一般人的方式，我们也做的方式，因为圣经也这样，我们生病找医生，我们肚子饿要吃东西，我们要赚钱要工作，我们工作完了要休息，我们休息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们要有安息，我们要休假，我们要度假，这跟世人都一样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主，我们心中尊主为大，以至于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有个不一样的态度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我们在地上的帐篷，我们如果死了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天上永存的房屋，这不仅是在将来上天堂，我们今天在世上也可以经历这些。是他说我们在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从天上来的房屋。下面这句话叫你难以想象。各位，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哈，如果我们真的年纪大到90岁或者是更100岁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们年纪很大，身体嘛就算还可以，也不像以前一样了，也许我们真的会觉得说什么时候离开这世界会是好的。就是如果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病痛，我们也真想脱离这个劳苦叹息的生活，生活中实在很多的压力，婚姻、家庭、经济的各样的，就我们想要脱离这个苦海，我们想要脱离生活中的艰难啊，这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一点。我们基督徒也有讲，圣经也有讲，可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没有这样讲，所以我们也需要记得这件事。保罗说啊，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，我们想要什么？我再说哈，我们想要健康，我们想要不要痛风，我们想要不要腰酸背痛，我们想要不要有这些金钱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，或者是儿女，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老板，我们不要有这些很痛苦的工作，当然身体的痛苦，牙疼啊，这些是最明显的。保罗讲，我们想要一个东西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最容易了解。保罗说我们要一个，我先这样说，间接的说，我们要一个荣耀。倒过来说，保罗说 我们现在要一个是面子。保罗说，我们将来想要到天上去，目的是我们想要穿衣服。穿衣服，死了以后到天堂的一个形容是穿衣服。那这就跟荣耀和面子有关系了。这个世界上叹息劳苦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一个特点，每一个人的特点就是羞耻羞愧。我们很羞。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？好，我说一个形容哈。那个学心理学的都说我这个人心术不正哈。当我讲出我这个梦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心术不正。可我从小到大会做很多噩梦啊，其中有个噩梦是我梦见我从很高的楼掉下去，然后掉下去一直掉，底下没个底啊，就那通常就是掉了不知道多久以后惊醒了，这是一个噩梦。我还会做一个噩梦，梦见有小偷到家里来，我喊不出声音来啊，那也是惊醒了。还有一个噩梦跟我成绩太烂有关系，又梦见大学被当掉了，而且是第二次，很可怕。那这些是铺路的，我要讲我另外有个噩梦，实在不好听，不过跟这有关系。我会常做的一个噩梦是，我发现我出了家门没有穿衣服，我在捷运上突然发现我没有穿衣服。那个念弗洛伊德都说我有些坏心思意念哈，不过，哎呀，我在梦里面怎么办呢？没有穿衣服。比这个稍微轻一点的，有时候也有，就我出门的时候，梦里面发现我出门的时候没有穿鞋子。那个小一点，没有穿衣服，各位那会很羞愧啊，就我是修行的。保罗在形容人生的一个，除了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以外，当我们死的时候有个很恐怖的事，就是我们死了就是没有穿衣服。哎，你说有啊，都有穿寿衣啊，火化的时候也烧掉了。什么叫做保罗很担心一件事情，或者说没有信主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穿上衣服被碰到了，很难看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讲人堕落以后一个特点。人堕落以后不是只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牙疼这些肉身上的痛苦，人堕落以后不是只有嫉妒、纷争、战争这些所带来的痛苦，人堕落以后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相残、相杀、相害让我们活在世上很痛苦而已。人堕落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羞耻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人在堕落以前没有穿衣服，但是不觉得羞耻。圣经上似乎也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也不太敢去想它，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，我们将来在天上应该也不需要穿衣服，也没有羞耻。你说康牧师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圣经上有讲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跟耶稣相似的，而耶稣复活了以后，照圣经上描述应该是没有穿衣服的，但似乎毫不羞耻也毫不稀奇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复活的早晨妇女去的时候看见耶稣穿的衣服被叠起来了，那他到哪里去穿一件衣服呢？圣经没有讲，圣经没有讲耶稣死了以后然后他复活他到哪里去穿衣服了。然后小朋友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：“天上上帝给了他一件衣服。”这是乱说了，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。我也不能说他降到阴间里的时候，然后魔鬼给了他一件衣服，这更乱说了。但是的确，圣经讲耶稣死的时候所穿的衣服，在他复活的时候是叠起来放在那个地方的，他没有穿。好，各位，不要叫你有噩梦，也不要叫你乱去想了。 我们现在在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特点，除了带来种种其他痛苦以后，人犯罪就有一个特点，中国人最能了解，你我通通都了解，就是我们羞耻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你犯了罪，或者你在犯罪的时候，你都不要人看见。犯罪带来羞耻，见不得神，也见不得人。不信上帝的人，我想在圣经的这个证据下也没有话讲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躲起来了，上帝说你到哪里去了？其实圣经上在亚当夏娃受造以后，在亚当夏娃被放在伊甸园以后，在亚当夏娃听到上帝的命令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在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，圣经都没有提这两个人的名字。我们中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，神造了一个活人名叫亚当，你看我们中文圣经名叫亚当旁边有打点，就是没有讲他是他的名字。在圣经里一直提到就是亚当夏娃受造然后放在伊甸园里那一段，都称他那人，或者是女人，或者是那人的妻子，没有讲名字。为什么不必讲名字？因为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嘛，不必叫名字，他们也知道是谁。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人在，但是当他们两个犯罪了以后，他们为什么就躲起来？圣经上说我害怕，我赤身露体，我就藏了。各位，你再想想看，我们如果在偷东西被人看见，我们会羞耻；如果我们在考试作弊被看到，我们会羞耻；如果我们贪污 A 钱被发现，我们会羞耻。但是我们没有做恶事的时候，你没有做恶事，你在搭捷运，你没有做坏事，你在麦当劳吃东西，你没有做坏事，你正在上班，如果你没有穿衣服，你为什么会羞耻？你没有做坏事，甚至你在家里面，如果发现有人在你洗澡的时候看你，你会很羞耻，也会很生气，为什么会羞耻？我没有在做坏事，为什么我赤身露体会羞耻？从创世纪一直到这里，还有圣经多次讲到的，我想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人是罪人，即使人不在犯罪的时候也是罪人。所以我们没有穿衣服，我们是羞耻；我们死了以后要见上帝，我们也是羞耻，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，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犯罪了，他们已经犯过罪了，他们特点就是我们要躲起来，我不要上帝看到我。但是所有的人必须面对这件事，上帝一定会看到你，上帝不只是在你现在的情形看到你，上帝会你在树丛中的时候看到你，上帝会在任何一个时候看到你的罪恶，你就羞耻了。那这个羞耻最恐怖，最恐怖，最大最大，最痛苦，最痛苦，就是如果你死了。我根据圣经大胆的讲，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，甚至信耶稣如果信心小的人，我们这么怕死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么怕死？对了，有些无神论很勇敢，说他不怕死，那我不去跟他吵，但我们一般都是怕死的，包括基督徒也会怕死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怕死？哎呦，有刀山，有油锅，有这些东西。喂，那是佛教里面讲的。地狱里面很多痛苦，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，没有人去过。你说去监狱里面很辛苦，有第一手资料，可以形容地狱有多痛苦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如同天堂有多好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最多根据圣经讲，天堂很好，地狱很坏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听到要死的时候，听到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害怕？除了其他所有我们熟悉的原因之外，这里有一个原因，我们会羞耻。你见不得上帝，因为我们有罪恶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在讲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，在讲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，在讲一个基督徒将来到天上见到主的时候，除了讲重生，除了讲得救，除了讲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除了讲成为上帝的心腹，除了讲成为上帝所牧养的羊群，除了这许许多多的形容之外，圣经也有一个常有的形容，我们常常忘记的，就是我们穿上了义袍，我们披上了基督，甚至在这里我们穿上了一栋房屋。不仅讲我们将来在重生，我们将来在天上，我们有一个安居的地方，不再流浪，也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羞愧。我们活在这世上，在信主以后，其实我们就不羞愧，因为我们的罪被遮盖，因为我们罪被赦免了。而且我们虽然跟世人一样也有劳苦叹息，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所有的劳苦叹息，即使我们犯了罪，对我们来讲会成为我们成熟长大的一个过程。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有没有觉得如果这件事没发生该多好？就是后悔。我有过考试，小的时候考试作弊被抓到，哎呀，如果没发生多好。当然有的时候更恶劣，所谓没有发生多好，不是说如果我没有作弊多好，而是作弊没有被抓到多好。如果我能闪躲得更好一点该多好。所以这种情形你今天在法院里也常常看得到。现在我不知道人的是不是无耻到了一个地步，当你明明犯罪了，你用其他的理由说你没有犯罪，你用其他的理由替你脱罪，你明明杀了人了，强奸了人了，用很残酷的说法对别人了。在西方很流行一个做法是，我这是因为精神失常，我都觉得是精神非常正常人才能想出这么好的理由。我是有精神病可以免罪，我是因为受到虐待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。或者更有名的我是政治迫害，其实我没有做这些事。各位，我们人越做这样的事，我们犯错犯得越多，然后我们掩盖，我们否认，我们找理由，都表示一件事，我们知道我们错了。我们越掩盖越遮盖，像亚当夏娃一样，我们越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越讨厌基督教的信息说人是罪人，我们越讨厌，越攻击这样的教义，越说这样叫人不健康，越表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在掩盖，我们怕羞，我们怕做错了，怕见不得人，所以我们掩盖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会死亡，即使再勇敢的人在死亡的时候会有害怕，然后圣经也提醒你需要害怕，因为死后还有审判。 你要怎么面对那审判你的主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但是我们会提一下。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听到了福音，信靠了耶稣，我们就穿上了义袍，我们就因信称义，我们就因信而活，我们就因信开始过一个圣洁荣耀的生活。我们不仅在罪恶的世界跟世人一样有劳苦叹息、找工作、生病、失业、失学、失婚，各基督徒都会碰到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的特点是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坏的或好的，我们可以继续依靠上帝而得胜。哎呀，我感谢主。各位，我犯过很多错误，今天其实我讲的这些，包括作弊，包括偷东西，包括我们平常做的错事很羞愧，这个之外，我看我们恐怕最多的犯的错误，而最羞愧的，而对我们有最强大吸引力的，而世界用最大的力量说那不是罪恶的，就是在性上犯的罪。那个基督徒并不会比别人少，而这些事情一旦暴露出来，我们比任何人都羞愧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。而我们又要说一件事情了，就算夫妻之间没有罪恶的性关系，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要让人看到？如果看到，我们会很生气，我们很羞愧，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我就想到恐怕还是跟人有原罪有关系。本来夫妻的性生活，你看我们讲这些，我讲这些都有点难，都有点不好意思，不应该讲的，我们要避免讲这些。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我们不想提这些东西？如果我讲的再直接一点，人生最快乐的两件事，一个是吃，一个就是性，这上帝造我们的。人生最痛苦的也是这两件事，当这两件事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，这是很好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特别讲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他在那里特别提两件事，一个就是性，一个就是食，这是很好的事。为什么各位吃东西的时候，即使是正大光明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尤其一个端庄娴熟的女子正在大口的吃一块鸡肉的时候，人家看到也会不太好意思。各位，这不是罪恶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有点羞？属你吃东西好像都尽量不要让你看到她吃东西一样，性也是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家看到？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羞耻？因为我这样解释，吃是维持我们的生命，性是延续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因为有罪，所以我们在吃在性的事上都等于在延续罪恶，所以我们会不好意思。我是这样解释的，我没有看过这样解释，但我想来想去，我只能给这样解释。为什么不管你是成年老妓哈、哦，对不起，妓女，或者是你是婚姻里面最正当的生活，性行为一旦给人看到，总是不舒服，因为那跟生命的延续有关系。如果生命的延续是美好的，该多好！生命的延续是有丑恶的，我们就为我们在制造丑恶，而且在其中有很大的满足，我们难过，我们羞耻。感谢主，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不仅知道上帝创造的奇妙，我们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的享受，包括吃，包括其他所有的，不只是食和性，包括在精神上的知识的追求、权力的运用、家庭工作上的管理安排、艺术的创作、文学诗歌，这些东西基督徒都丝毫不觉得这是罪恶。 我们如果信靠上帝，因为上帝创造这些，而且上帝给我们这些，常施恩惠，赏赐丰年，降下透雨，叫你们喜乐满足，叫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如果信靠上帝，诚实的努力的好好的去做这些，上帝都肯定，而且在其中快乐。但是我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，其他人快乐我们也有，有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多。譬如说我们是音乐家，我们是诗班的班员，我们唱出很好的歌的时候我们会很快乐，我们做出很好曲的时候我们会快乐，听众听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也很快乐，他们也会很快乐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这方面恩赐也许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多，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会作曲，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会唱歌，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会在热门音乐会也好，古典音乐会也好，制造出更优美的音乐。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更感谢上帝，对不认识上帝的人，神也给他这样的恩赐。其他文化方面的每件事都是如此，著作、教学、养家，特殊的、平凡的，我们都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共同的，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享受这些东西，也在这些东西中间有痛苦、有失望、有怀疑。我们基督徒都有，跟世人一样，我们跟人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上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认识上帝是主，上帝管理创造这一切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第五节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各位，你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信主以后，原罪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还有那个罪恶的本性，我们还会犯很多的错误，甚至不下于非基督徒。但我们总是因着信靠上帝，我们可以悔改，我们这个被重新的更新洁净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在被栽培，你生命里的信主以后的，甚至信主以前的每件事都可以成为正面的。神在栽培你，栽培你，你信了他，披上了基督，神继续栽培你，让你满有基督的荣形，使你在将来见主的时候，你是荣美而不羞愧的，你有基督的样式。而那荣美不羞愧的，有基督的样式，又跟教会连在一起，因为整个教会是一个荣美披上基督义袍，身穿洁白衣服的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。我们每个人都是。各位，我要祝福大家，我要恭喜大家，不只是新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的心腹，你的生命的每件事情，包括我的每件事，包括我们犯的错误，包括我们希望哎没有发生那件事的羞耻，包括伤害人已经不能挽回了，包括我们可能杀过人，我们可能恨过人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每一件事，人间只有无限的遗憾和痛苦，但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。在基督里一切的更新，包括我们过去的错误，能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和现在日子里面有更多基督的样式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包括你现在觉得很困难的婚姻，已经犯错了，已经挽回不了了啊！我就说一个，包括在我们教会也有啊，当弟兄在外面有外遇，而且也有小孩，而且养了那么多年，你要怎么办？现在他悔改了，他要怎么办？那是很困难的事。包括有姐妹有婚外情，而且怀孕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堕胎生下来谁养？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些事千千万万，严重一点，轻松一点，很多我不再举例子，我只是说我们都碰到这些事。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主会帮助我们的。你说怎么帮助？我怎么知道有盼望？我们当然看神的话，我们当然仰望将来天上。你说现在呢？是现在呢？现在要活下去， 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，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凭据那个字原文意思就是定金、保证金。你现在没有上帝要给你的一切丰富的完全实现，你现在还没有那一栋豪宅可以进去住，你现在还没有那个穿上那个不会朽坏荣耀的身体，你现在还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你现在还有痛风，还会牙疼，你现在还会犯罪，你现在还没有住进那个豪宅，但是圣灵是你的定金，你等于已经有了。比定金还要更强烈一点，是不会收回的。我们现在活在世上，我们已经因着圣灵、因着神的话，我们知道将来跟主同在是多么的美好。我希望你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包括今天主日崇拜中，能够有这样的体会。这种体会，这种圣灵给你的凭据，就叫你坦然无惧。这种体会就叫你立志要讨主的喜悦。这种体会就叫你知道将来在天上会有一切的完全，而将来天上的完全建立在你现在没有的两件事，一个是过去耶稣为你死而复活，一个是将来上帝能让你擦干一切的眼泪，成全你一切的需要。将来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过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也没有亲身经历过。但是因着圣灵，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，我赐你们保惠师，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使我们在世凭信心不凭眼见生活的时候，使我们羡慕天家美好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怎么知道，我们说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那么真实，因为圣灵在我心里做凭据，使我知道他希望，他也给我力量过圣洁的生活。当我不圣洁的时候，他会赦免我，我向他认罪悔改，他会赦免，他会更新，而且会从这错误的经验里面，因为悔改得到更美好的造就。所以我们没有见过他，我们没有见过上帝。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曾经见过上帝，后来因为犯罪他就羞于见上帝。我们今天没有见过上帝，但因为神的话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说主，我渴慕见你的面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清心的生活，清心的人必得见主，以至于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像那预备好的童女，我们像那忠心的仆人，在世寄居，忠心良善，做每件事心中有喜乐，即便有艰难，都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并不是想死，却渴望天上的家，让我们没有去过天上的家，却因圣灵的工作，如今虽不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叫我们在流泪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仍能够有欢笑，仍能够有盼望，人能够有力量，人能够彼此扶持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。